它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啊，第一个的话就是看那个房地产市场的整个房屋的价格啊，那么最主要它实际上是看就是说从消费者角度来讲，从购买房子的角度来讲，他们是用什么方式来支付。那么澳大利亚的话，实际上是大部分人是用那个房屋贷款的方式啊，所以呢，房屋贷款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呢啊，增长得非常非常快啊，然后澳大利亚整个。个人的债务占到整个 GDP 的比重的话，现在达到历史的最高啊，我知道的数据大概在170%到180%左右，也就是说，整个澳大利亚的个人债务的话，是每一年 GDP 的1.7倍到1.8倍左右啊。那么，它之所以说这是最大的风险的话，它实际上指的是这个，就是说，如果房价一直保持着增长的趋势。那么这些债务呢，问题就不是很大，但是一旦就是房价下降的话，特别是如果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是通过增加利息的方式来强制那个减缓房价的上涨的话，那么很多贷款的话就会 go default，它意思就还不起债啊，有个词资不抵债吧，就是说整个那房屋的那个价格的话，可能还没有他借的那个钱这个价值来高啊，所以这时候啊就会。造成很多很多的问题啊，英语里面叫 foreclosure 啊。这实际上2008年的美国的经济危机的话啊，实际上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啊，就是房屋整个资产价格涨的过程当中，大家都看不出毛病来啊。但是，一旦就是说资产的价格下降的话，那么各种各样的毛病全出来了啊，所以造成一系列的。从金融的危机一直传导到经济的危机，这实际上是2008年我们学到的一个教训。所以经合组织 OECD 的话，实际上也看到了澳大利亚整个一些个人的负债的率的这最近几年涨得太快了啊，就是意识到就是一旦就是说在金融的某一领域或者在经济的某一个角度出现一点点问题，造成资产价格向下浮动的时候，就会引起一连串的那个连锁反应。金融角度来讲的话，就叫金融风险啊，就这意思。
就是从今年3月份开始往前推一年的这个 GDP 增长率是大概是1.7%。新闻中也提到哈，说这个需要达到3%的这个 GDP 的增长率呢，才可以保持一个就业率的增长。那么在您看来，就是说如果这个利率提高了，然后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的话，如果要达到这个3%的话，会有哪些渠道或者有哪些方式呢？
你刚刚说那话里面有好多好多那个概念在里面啊。第一个概念的话，就1.7%的话是全年的GDP 的增长率，那么你刚刚提到第二个数据是3%的话，实际上是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和经合组织，预计就是说，如果澳大利亚经济能够复苏的话，它称为 rebound，就是反弹的话，今后的一两年的话，我们是希望整个 GDP 的增长的话达到每年3%。我们现在得到数据的话，离起我们目标的这个3%的增长率的话，还要差1.3%啊，这是比较困难达到的一个方式啊。那么，从政府的角度来讲的话，现在的就是在联邦政府层面的话，它实际上是想通过对基础设施的一些投资。如果大家看一下5月初的那个联邦政府的那个就 Federal Government 的 budget 的话。很明显的就是联邦政府现在是想通过财政政策的方式来刺激经济的增长，那里面提到就是说，澳大利亚在今后的7年当中，总共要投资大概750亿澳元吧，主要是用于改善，澳大利亚整个基础设施。要刺激经济的增长的话，无非有两种方法，一种呢就用利息的方法啊，就我们称为货币政策，另外一种呢就用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的话，实际上就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话，通过一些协作，来通过增加政府支出的方法来刺激那个 GDP，来刺激整个经济的增长。那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利息的话，实际上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 RBA 的话，现在处于一个非常怎么说呢，两难境地吧，这么说吧啊，就是说它又不能降利息，又不能提高利息啊。因为一旦降低利息的话，会使得那个整个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的话，会进一步的激化，所以将来破起这个泡沫要破的话，对澳大利亚经济的损害会更大。但是说实在的，他也现在不敢轻易的来涨利息。那么原因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因为你一旦涨利息的话，有可能 就会打压房地产市场，而且这种打压的方式的话是会造成资产价格的降，然后引起一系列的，那么实际上对宏观经济的话是产生负面的影响啊。所以现在的 RBA 的话也比较困难啊，这就为什么在很长一段时间它一直基本上是保持那个利息不变，基础利息的话保持在 1.5%。然后我估计在今后的一两个月当中的话它也不会改变这个利息，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原因，因为涨也不是降也不是。
那么我看到他给出的这个具体数字哈，普通的老百姓的这个名义收入大概是增加了是7.7%，其中这个名义收入里面包含是高的出口价格，还有一个呢是自己的工资的收入，工资收入呢其实是只增加了1.5%，如果是考虑通货膨胀的话其实是一个负增长
啊，对，是对，
那么如果他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来拉动他的 GDP 的话，那么相应的这个普通老百姓的工资如果又不涨的话，其实相当于老百姓是越来越穷了。
也不完全能这么看啊，它是这样，这里面有很多效应在里面啊。一个原因呢，就是说现在之所以工资不涨的原因的话，是尽管现在劳动力市场好像失业率挺低啊，按道理讲失业率低的话工资就会涨，但是呢，为什么工资一直没涨呢？很重要部分原因就是说，现在的这些就业的话，很多不是像过去的那个全职的，我们称为 full time 的就业啊，
这叫就业不充分。他们
就业实际上不充分，尽管从失业率的角度来讲，反映不出有好多人失业，但在实际上大家看一下那个劳动力市场结构的话，现在在就业的那些人的话，实际上并没有充分的就是说用足他们的劳动力啊，也就是说。最简单的例子的话，他原来是准备一周是工作6天的或者5天的啊，但实际上他找了份工作的话，一天只要求2天的时间啊。但是澳大利亚的统计是这样的，只要在过去的一周当中你有1个小时在工作的啊，那你就不算失业啊。所以这个失业率的话，并没有充分的表现出现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迷的这种状况啊，因为劳动力市场一旦低迷的话，工资当然就不会涨。因为从老板角度来讲，你可以从劳动力市场上找到任何你要找的工人，当然他就不会涨工资，对不对啊？但如果就是说财政政策的话，实际上是会促进那个工资的增长，因为一旦财政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就意味着就是说它会创造好多新的劳动机会、
工作岗位。
工作岗位。如果举个最简单的，如果750亿的那个钱的话是投到。基础设施建设的话，那会一下子创造很多很多的工作岗位，所以使得原来不充分就业的人的话会充分就业，这样使得整个劳动力市场上的需求的话也增加，所以这是实际上是会涨那个工资的啊。唯一担心的事儿就是说两件担心的事，不能说唯一吧，有两件担心的事。第一，大家都知道，如果国家出面投资的话，它的效率是值得怀疑的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国家投资，特别联邦政府投资过多的话，它可能会造成一定的通货膨胀啊，所以这是我们应该担心的事儿啊。